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我们是属血气属肉体的，我们是本性，我们只能信一个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上帝很难信的。当以利亚坐在基利西半，上帝的话说有一只乌鸦会来咬你的时候，我们想象一下，以利亚，我是以利亚，我又开始想了，乌鸦来咬我，自古只听过人养鸟，没有听过鸟养人的，他会叼饼来吗？神也没有讲几点叼早饭，我们这里早饭是多少？8点钟是吧？晚了一点好像。我想以利亚从5点钟就开始，不是被饥饿唤醒，被焦虑唤醒，乌鸦在哪里啊？乌鸦会不会迷路？他又不是说鸽子叼来，我也不知道乌鸦会不会迷路。鸽子不会迷路，乌鸦会不会迷路？乌鸦会不会被老鹰吃掉？乌鸦叼肉，那个是饥荒的时候，乌鸦会不会饿了，呱把那个肉吃掉了？急得不得了哎！好，乌鸦叼饼来了。我觉得那真是很难过的事情。耶稣也说过，登山宝训说，哎呀，你们看野地的百合花，也不纺线，也不耕种，神还给他这么美丽的装饰，所罗门最美的时候还不如百合花的一朵。你看天空的飞鸟，对不对？也不耕种，也不纺线，神还喂他，你们比飞鸟贵重多了。可是弟兄姐妹，你也不耕种，也不纺线，也不上班，你就焦虑，对不对？对，虽然你比麻雀贵重多了，但是我担忧哎，我觉得这种忧患意识，这种担心，我们华人是最强烈的。我不知道印度人或者是那种经历很多苦难的，像俄罗斯人是不是也这样？我们是非常的强烈的担心，如果银行里的存款不够，如果我没有很多的钱，很多的基金，基金不是白兰氏基金啊。我以前听不懂什么，还有很你买哪一种基金？基金台湾只有白兰氏嘛，买什么基金？哦，基金 mutual fund， 哦哦 ，OK， I understand。如果没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会不安的。我们不安的，各位 ，let's face it， 你会不安的。什么叫信靠上帝？啊、哦。上帝常常会搅动我们的安乐窝，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靠不是这个公司，不是这个老板，不是我的能力，不是这个政府，是上帝。在过去几年在台湾，我就觉得国语教会的基督徒，他们真的是受到了一个搅动，让他们反省一下他们的信仰在哪里。我碰到很多，因为我自己在国语教会里面，我碰到这些外省人，这些外省人基督徒，哎呦，在那个阿扁总统当选的那个星期六，我到一个教会，哎呦，那个教会真的也在唱那个丧歌一样，哦，主啊，擦干我的眼泪，主啊，神你仍然在掌权，真奇怪了，如果宋楚瑜当选，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唱这个歌。宋楚瑜当选跟陈水扁当选，不是神都在掌权吗？为什么陈水扁当选，你说主啊你掌权，好像黑夜过走坟墓要多吹一下口哨一样？因为他们经历了40年，所谓神掌权是他们熟悉的一个政权在掌权，当那个政权一改变的时候，哦，好像如上皮考，完蛋了，要变天了。各位，天不会变，上帝不会变的，上帝会搅动你的安乐窝。你以为你有信心，你天天讲你有信心，你不是在信上帝，你是在信一个政权。各位，同样的，如果有一天民进党执政50年了，又一改了，哎，共产党要来了，是不是我们也要唱，哎呦主啊你掌权？我不是说在政权底下不会有一些生活上的改变，会，甚至有很大的改变，甚至有生死的改变，但是就在这种变动中，更能看到你是不是在信靠上帝。我觉得我们常常都不是在信靠上帝。记得我说的以赛亚书说的吗？神要把我们所仰赖的水和食物断绝掉，叫你知道去信靠上帝。我这个人是乌鸦嘴哈，我回台湾的时候，1989年回台湾的时候，写一篇文章，惹了很多麻烦。那么 黄子佳黄院长都找我啊，那么找我去，那时候真是很多教会的攻击我哈，然后黄院长就找我去，黄院长跟我讲说，哎，来昌啊，您的文章写得很好，不过以后不要这么尖锐就好了。我说好，回去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今天黄院长找我，他什么事哈？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有点紧张。我黄院长说我那文章没问题，写得很好。他说哦，那就好了。然后我太太说，如果真的华神不要我们啊，我们可以去张茂松那里牧会。张茂松是我同班同学哈，茂松跟我很好，他常常说，哎呀，来昌，我这教会的人太多了，你来帮我吧。那时候我们两个是躺在床上交通，都是11点多钟了，我就坐起来跟我太太讲，我说共导华，我们所依靠的不是跟黄院长或者跟华神的关系很好，以至于外面有很多攻击我的时候，没关系，我后台很硬，我可以靠黄院长，我还有饭吃，我还可以在华神工作。我说太太，我们依靠的不是跟黄院长的友情，我们跟黄院长感情很好，非常好，但是那不是我们的依靠。我说我们的依靠也不是张茂松，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里不要我，我到张茂松那里去牧会怎么样？我们跟张茂松有很好的感情，感谢赞美主，但是那个感情不是我们的依靠。假如有一天张茂松也不要我牧会了也没关系，我和我太太一个神学博士一个神学硕士，我们自己来牧会没问题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当八路。处处不要我，我自己开个教会可以吧。我说我们有神学的学位，我们有牧会的能力，我们会讲道，感谢主，可是我们牧会的能力也不是我们的依靠。我跟我太太说，太太，我也不是你的依靠，你很爱我，我很爱你，我很体恤你，感谢主，但你不是我的依靠。各位，我诚实的说，我跟我太太讲，我说你不能靠我，你靠我就惨了，我是什么人我可以靠吗？我明天过街可能被车子撞死，你靠我就惨了，我会撞死，我可能死，对不对？我说可能有一个漂亮的女学生引诱我，我就堕落了，跟她一起跑掉了，你靠我你就惨了。各位，你如果觉得我在太看清我自己，我说话太随便，你实在不认识我。哎，我说共导华，我可能变心的，我可能离弃你，你怎么可以靠我？我说导华，我靠的不是黄院长，不是张茂松，不是你我牧会的能力，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靠的只有上帝，
只有上帝是可靠的，只有他是磐石。
人都是虚晃的，只有神是真实的。我不是作践自己，我也不是给自己可能堕落找借口，不是，但我知道只能依靠上帝。但是我们是不是在依靠上帝，还是其实我们在依靠我们的丈夫，其实在依靠自己的父母，其实在依靠我这个公司，其实在依靠我的 stock， 其实在依靠这个政府，其实在依靠这个经济的环境，其实在依靠我的身体。我现在50岁，刚刚做完身体检查，好得很，所以我是可靠的。各位，这都是错误的。如果你要真的知道你是不是依靠上帝，求圣灵帮助你。但是如果圣灵在你心中不能感动叫你全心依靠上帝，上帝常常就会把你在这世上所依靠的东西拿掉，让你知道神是可靠的。那是一个很痛的十字架的经验，而且常常是继续的。以利亚需要依靠上帝，知道上帝的可靠，所以上帝就用一个最不可靠的东西，就是乌鸦来养他。以利亚必须知道神说了就会成就。好，问题也在这里。各位，当第一天第二天等乌鸦的时候，以利亚会等出高血压心脏病，哇，真是紧张得不得了。可是人有一个特点，习惯成自然， 第一天乌鸦，第二天乌鸦，第三天乌鸦，第四天乌鸦，以后就不会紧张了，对不对？他都会来了嘛，那时候你靠的就是那个习惯了。各位，事实上我们天天都在经历神迹，都在经历奇事，只是我们就是对陌生的东西我们就很难适应。玛拿也是一个例子，神对以色列人说，从明天开始我白天的时候会降玛拿给你们吃，在那个旷野里什么都没有，不要担心，我会降玛拿给你吃，你也不必多拿，每天都会有。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从来没听过地上会有玛拿的。哎，他们那天早上起来，哎，真的有玛拿，拿起来吃，哎，很好吃。神说不要多拿，因为明天还会有。每个人都多拿了，因为今天有，谁说明天会有的？谁知道明天会有？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有今天有过，明天哪里会有？所以每个人都多拿了，回去就凑掉了。好，第二天发现，哎，真的又有了。我相信第二天再拿的人就少了，再多拿的人就少了，再存的人就少了。第三天就更适应了，第四天就更适应，第五天就更适应。那第五天神说了，哎，今天要多拿。我第六天，第六天要多拿，因为到安息日那一天呢就没有了。以色列人也是按习惯过日子，天天都有嘛，所以明天一定还有，所以安息日那天早上出来又捡，哎，又没有了。你看到没有？存也不对，不存也不对。你凭着信心存，神说你要存，因为明天没有了，你听神的话就对了。你听神的话说明天还会有，今天不必存，你就不必存。各位，运用之妙在乎一心，不要律法化。我们不是有个模子一定要怎么样做的，我们信靠上帝。你看以色列人就是没有信心嘛，叫你不要捡你要捡，不叫你不要存你要存，叫你存你又不存。你是凭你的经验，凭你的一切来做事，经验理性都是好的，但是必须建立在上帝的话上面。我在教会里教小朋友的时候，我常常喜欢这样讲哈。DC 的弟兄姐妹应该也听过，各位，我们天天都在神迹当中。我跟小朋友讲，小朋友，神真的是很奇妙。泥巴能不能吃？泥巴不能吃啊，好难吃。泥巴什么颜色？泥巴黑色的。可是草可以吃泥巴哎，草吃了泥巴长出绿色的。草能不能吃？草不能吃哎，但是牛可以吃草。黑色的泥土长出绿色的草，牛吃了挤出来牛奶是白色的。小朋友，你们喝了白色牛奶，长的头发又变黑色了。哎呦，好奇妙哦！各位，你们学科学的生物都会跟我讲这是怎么回事，是神迹。我真的想想看，真的，我觉得学科学基督徒真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到处都是神迹奇事。真的，从土里怎么会长出那么苦的苦瓜，那么酸的柠檬，那么甜的甘蔗，那么红的苹果？学生物的人可以跟我讲吗？我知道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是神迹耶。从土我们知道什么光合作用什么，但是上帝让土里面长出那么多千万的东西，那是神迹耶。只是我们天天经历就不神了。事实上，天上降玛拿和地里长出五谷，我们真的再想想，一样的神奇。只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天天看到的是地里长出五谷，我们觉得那个不稀奇。我们没有看到天上降玛拿，所以降了觉得很稀奇。其实这两件事情一样稀奇，都是上帝在做。只是我们比较习惯地里的东西。神要叫乌鸦来喂我们，跟神不叫乌，神叫你现在的公司来养你，跟神叫中华民国政府来养你，跟你在公家机关上班，跟你父母养你，跟你老婆或者丈夫养你是一样的。神一样可以借着这些来养你，神也一样可以不借着这些来养你。神可以借着五饼二鱼叫人饱，事实上耶稣也可以说，我奉上帝的名，你们通通饱，还有五千人都饱了，也不要五饼二鱼。我们要知道的是上帝的话，信靠上帝。如果在我们台湾呢，各位，我敢保证，乌鸦叼饼来，三天以后就会有一个乌鸦庙。哦，
这是神鸭耶，哇，会给人叼食物来的，哦，太神奇了，哦，乌鸦乌鸦，我爱你，我拜你。我们常常就拜那个神的工具，而没有拜上帝。
所以我想以利亚有这个危险，所以上帝当以利亚已经习惯乌鸦喂养的时候，神把他的安乐窝又搅动了一下，你离开这里。好，下一次谁来养呢？各位，神真是常常出怪招，真的。我今天如果没有工作，对不对？我也许就来跟华府台福教会，哎呀，徐牧师啊，给我一碗饭吃吧。你们哪个教会缺少牧人，对不对？哦，我们哦，什么地方没有牧师，你去吧。如果神要养以利亚，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去，有一个地方绝对不可以去，就是西顿的撒勒法。为什么？因为西顿就是王后耶洗别的家乡，王后耶洗别是西顿人，他把拜巴利的风气从西顿带到以色列，西顿是巴利的大本营。如同我今天没有工作了，我大概不太会去北港找一间教会，因为北港到处都是庙嘛，哪里有教会嘞？我尤其不应该说，上帝，你叫北港的一个老太太来养我，因为八成那个老太太是一个拜偶像的人嘛。神说你去西顿，你去那个充满了偶像的地方，我叫一个妇人养你。两件事不应该，第一个，那里是拜偶像的地方；第二个，以利亚非常有自尊，以利亚是一个男人，叫一个寡妇来养。各位，这成何体统嘛？神就是要做这事，你就顺服吧。好了，以利亚就去了。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这个寡妇就是上帝定的人，我也不知道寡妇怎么知道以利亚就是上帝的仆人，圣经上没有讲这一点。但是以利亚走很远的路，在地图上这是很远的，然后再加上那个是大太阳干旱，真是以利亚渴死了。我们昨天讲到利百加，今天这里有同样的情形。以利亚说，求你给我水喝，他太饿太渴了，求你给我水喝。哎，这个女人很好，她就去拿水了。以利亚又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这已经是一个过分的要求了。你走上路上，一个乞丐向你讨水喝，你给他可乐，他说披萨在哪里？哎，那个是饥荒的时代，他向一个女人要水喝，那女人给了他，他还说再拿一点饼来。也许以利亚才饿坏了，求你也给我一点饼。那个女人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先生，我来这里是找柴回去烤饼的，我家里只有最后的一把面，最后的一点油，我要用那个油和面做一个饼，烤了给我和我的儿子吃，那是我们的最后晚餐，吃完就死了，
吃完就没有东西吃了。
各位，你是以利亚，你听到会说什么？各位，以利亚是很神勇的，以利亚是很 cavalier 的，这是一个很骑士精神的人。以利亚，哦，他能够，他要向一个女人低头要东西，这是很难的事。我这几天都在讲十字架，这也是一个十字架，在这个非常刚强、非常强硬的大男人身上，神要他谦卑学习，让寡妇来养你。哎呀，但是他听到这里，我是以利亚的话，我一定会说，哎呀，姐妹，对不起，请原谅，我上帝从来不会做错，今天真是做错了。他叫我向你要讨东西，要你来养我，他今天搞错了，我不知道你没有东西吃，来，我帮你去要东西，我是有骑士精神的，我帮你去找东西吃，对不对？各位，如果你今天失业了，没有东西，没有钱，你找那个有钱一点的人请他帮助嘛，你不会去找一个寡妇，哎，请你帮忙，哎，我自己都没有钱嘞。神就是要做这种事，他就定义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他就定义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的智慧，叫凡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夸口。 感谢上帝。以利亚听到这样的事，他说不要怕，你照你所说的先去做一个饼给我吃，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弟兄姐妹，尤其是有道德意识的、高贵的、正直的、善良的、乐意帮助人的，你说得出这句话吗？我说不出来。孤儿寡妇没有东西吃了，我一个大男人说你做一个饼先给我吃再给你的小孩吃，我说不出来。如果我跟我太太，我们家只有那一点东西，我说先给我吃，我太太说你身上哪一块肉割下来先给你儿子吃。以利亚说先为我做一个饼。弟兄姐妹，十字架路真的很难走，这是一个十字架路。以利亚要教导这个妇人一个功课，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难呐！我讲出这种话，我以利亚的名声放到哪里去？自私自利，不顾到孤儿寡妇，先给我。以利亚需要讲这句话，他需要对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孤儿寡妇说，你先敬畏你的上帝。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不会减少，瓶里的油不会缺短，直到耶和华降雨的日子。哎呀，奇妙啊！我们传道人真的常常有这无力感。什么叫无力感？就讲话人不听嘛。各位弟兄姐妹，真是对不起啊！我就不是你们牧师，我就大胆讲，讲话不听嘛，讲这么多还是不听，越讲越不听。各位，岂止是传道人有这种遗憾？我们做丈夫的不是也有这种遗憾吗？越讲老婆越不听。各位姐妹，我们做姐妹的不是也有这个遗憾吗？越跟儿女讲越不听。人类有一个困难，就是我们的话没有人听。牧师讲话弟兄姐妹不听，爸爸妈妈讲话儿女不听，丈夫讲话老婆不听。这好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的话都没有力量。哇，以利亚的话有力量啊。妇人就照以利亚话去行了，他就做了。他为什么会做？以利亚的话为什么有力量？我马上会讲。他去做了，果然坛内的面没有减少，瓶里的油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各位，你看到了一个神迹。以利亚到西顿撒勒法的地方行了一个神迹，我猜所有人都会说，我如果问他在西顿撒勒法行了什么神迹，我猜所有人都会说他使坛里的面没有减少，瓶里的油没有短缺，这是神迹。我同样相信，如果在台湾，必定有一个神坛神瓶庙，把那个坛和瓶供在那里。哦，坛啊，神那个瓶啊，哦呦，这神奇啊！一直掉油都出来耶，一直用那个面粉也出来，这是神坛神油，那是神迹，那是神迹没有错。可是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最小的神迹，因为坛和瓶没有意志，神要管理一个没有意志的东西非常容易，叫他出油就出油，叫他出面就出面。这一个我们认为是很稀奇的神迹，是建立在另外一个神迹上的，那个神迹是比这个神迹大，而且那个神迹是这个神迹的基础，那个神迹就是以那个妇人居然听了以利亚的话。那个妇人在那么饿那么缺少的时候，她居然听了以利亚的话，以利亚说她就听了。各位，妇人会听以利亚的话又建立在一个神迹上，是我们最没有注意到，而是所有神迹的基础。 就是以利亚听了上帝的话。当上帝说你去，以利亚就去，底下的神迹就发生了。当你听上帝的话的时候，你的话就有人听了。各位做丈夫的，不要抱怨你的妻子不听你的话，你自己开始学习听上帝的话。各位做父母的，不要抱怨你的儿女不听你的话，你自己学习听上帝的话。我们先反求诸己，我们先听上帝的话，而且不是一天，不是一次，让我们养成一个顺服上帝的心，顺服上帝的习惯，让我们不要抱怨人心刚硬，别人刚硬都不听主的话，我们自己先开始听。以利亚学习听上帝的话，他听了上帝的话，妇人就听他的话，瓶和坛就听他的话。瓶和坛能够出油，那是最小的神迹。然后以利亚还有神迹，以利亚叫死人复活，那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我们不去讲它。过了三年以后，以利亚学习着依靠上帝有那么大的能力，不仅能叫坛和瓶里出油出面，能够叫人听他的话，能够叫死人复活。他信上帝的话，他越来越坚定。神说你去找亚哈，我要降雨了，以利亚就去了。以利亚见到亚哈王的时候，亚哈对他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是你，不是我。因为以利亚说不会下雨，所以他们认为是以利亚降的灾，不是以利亚，是你们，你们拜偶像。不过我们今天不要讲谁真谁假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以利亚说，你把所有拜巴利的先知聚到加密山上，然后所有的百姓就到了那里。哎呀，各位，我们当中今天也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神行一个神迹就好了。哎呀，我们传道人传福音真是传得好累好辛苦啊，传了半天，哎呦，我们也半信半疑，传了几年，听了几千篇道，半信半疑，来一个神迹就好了嘛。我也常常有这种想法。以利亚对所有的百姓说，通通聚在加密山了。然后以利亚说，你们心慈良义要到几时呢？你们今天受灾祸是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你们心慈良义不专心的敬拜上帝，或者说以色列的情形跟我们很多基督徒和慕道友的情形一样，又愿意信靠耶稣，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偶像。以利亚说，不行，你们不要心慈良义，如果耶和华是真神就信靠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真神就顺从巴利。众民不讲话，然后以利亚说，我们今天不要再来讨论了，别人就要不要再来辩论了，我们今天不要再说话了，我们今天来斗法，我们来斗一斗，看谁的上帝是真的上帝。巴利的先知有450个，耶和华先知剩下我一个人，让巴利的先知杀一只牛，切成筷子放在祭坛上，什么都做好，只有一件事不要做，不要点火。我也杀一只牛，切成筷子放在祭坛上，我也不点火。我们各自求自己的上帝，谁的上帝会从天上降火，谁的上帝就是真上帝，好不好？所有的百姓说，太好了。各位慕道朋友，这样好不好？这样也太好了。我常常在想，如果我能够把台湾的三台四台，反正所有电视台跟他讲清楚，我们跟星云法师到那个浮光山上面去斗法，谁的上帝从天上降火，谁就是真上帝，这样多好嘞。如果那我们当然完全相信星云法师或慈济在那里拼命求他们的神绝对不会降火的。然后我说，耶和华，求你让全台湾的百姓看到你是真神，然后天上就降火，把佛光山砰烧掉了，把星云和尚一烧烧掉，剩下一点灰在那边，然后电视特别大写在那里，哇，通通被烧掉了，佛也被烧掉了，佛堂也被烧掉，前一阵什么那个佛骨啊舍利子通通烧成灰了。如果我们不要那么残忍，不要杀人嘛，我们就说 星期天早上十点钟在台福教会聚会，然后我们请电视9:50转播，然后我们在这里祷告，主啊，求你现在把庙宇都烧掉，然后砰，火都烧掉了所有的庙宇。各位，我想台湾的教会在十点钟会爆满呢，所有的人都会到教会里来了。哎呀，上帝为什么不做这样的事？做这样的事该多好，省我们多少口水哦。那一天百姓说就这样办，450个巴利的先知跟台湾的鸡童一样，从早上到晚上开始跳舞，求他们的上帝，上帝啊，求你降雨，巴利求你降雨。他们像台湾的鸡童一样拿刀刺自己，身上流着血，他们狂呼乱叫，叫了一天没有火降下来，因为不可能有火，他们所拜的是假神，没有火。到献完祭的时候，那句话真是叫我非常的感动。那句话我觉得也像我们昨天所唱的诗歌，是在以弗所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讲的话。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重新修建大卫家倒塌的帐幕。以利亚把众民叫来说，你们到我这里，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的耶和华的坛。他拿了12块石头筑了一座坛，把牛放在上面，然后他对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上帝。哦，我自己常常有那种英雄主义的时候，也在想啊，假如有一天全台湾都被盗了，连台福教会也没人信耶稣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荒野大镖客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哦，上帝，剩下我一个人，全世界的人都在抵挡你，全世界人都不信你。耶和华，求你答应我的祷告，求你今天从天上降火，让人知道耶和华你是神。圣经上说，当以利亚做完这个祷告，立刻从天上降火下来，烧掉了那只牛，烧掉了水，甚至圣经上说连石头都被烧掉了。所有的百姓说耶和华是神，大获全胜，所有的巴利先知被杀掉了。神迹还没有停在这里，巴利的先知被除掉以后，以利亚也有信心，再一次也是根据圣经上的话，当我的百姓悔改自卑回到我的面前的时候，神会重新施恩怜悯。以利亚就对他的仆人说，有没有云出现？那个是万里无云，3年半没有降一滴雨了，万里无云的时候，去问了7次，终于仆人说有一个巴掌大的云彩了。以利亚对亚哈说，赶快上马车回到皇宫，要下大雨了。然后那真是神勇啊，亚哈一上车一回去，狂风暴雨降下来，圣经上说耶和华的手在以利亚的身上，以利亚束上腰跑在亚哈的前面，跑到耶斯列的皇宫。你知道以利亚要做什么？以利亚要把所有拜巴利的人消灭，包括消灭耶洗别王后。这是他最神勇的时候。可是他回到耶斯列的皇宫，他发现他所有的胜利是那么的短暂，百姓的心欢呼只是那么的暂时，包括亚哈的心那么的暂时，他们立刻又回到耶洗别内。耶洗别没有失败，耶洗别对对以利亚说，明天我容你活下去，愿上帝罚我。所有的百姓也站在耶洗别那边。各位，神迹好不好？非常好。我们要不要求神迹？要求神迹，但是神迹需要建立在上帝的话上。在约翰福音里，我们清楚看到一件事，耶稣行一个神迹， 人就更加的恨他。当他行出一个最大的神迹，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以色列人要连拉撒路一起杀掉。当我们心里不信，当我们心里没有上帝话的时候，即使有神迹我们也不信。神迹不是不好，非常好，但是神迹是次要的，神的话是主要的。让我们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我将你的话放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也以利亚发现他所有的努力没有了，以色列人的归向上帝是暂时的，跟很多人看神迹一样，暂时的被激动被刺激。跟我刚才讲的一样，第一天有神迹，第一天有马拿，第一天有乌鸦，我们非常惊奇，过了两天三天四天习惯了，不稀奇了。以利亚所有的勇气失去了，耶洗别说我要杀你，以利亚就逃了，逃到旷野的罗藤树下，他求死了。这是所有能干的人忘记上帝人都会有个特点，我太伟大，我太努力，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他在多里求死，耶和华你取我的性命吧。他躺在罗藤树下，天使给他吃的给他喝的，吃了喝了他躺下来。有的时候女孩子生气想要自杀，气死了想要自杀，后来呢实在肚子饿了，开了冰箱吃点东西又去睡觉了。天使把他叫醒，你要走的路甚远。以利亚吃了喝了走了40天，到了神的山，到了何烈山，他进到一个洞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各位做丈夫的，你要气你太太哦，有一个办法气是很好的气法哈。假如做太太的丈夫一出去上班就开始忙家里的事，打扫清洁洗衣服照顾孩子烧饭，累坏了，到晚上6:55的时候把菜也放好了烧好了放在桌上，自己累歪了躺在沙发上，一躺下来门开了，丈夫回来了，哎呦老婆你好清神啊，躺在沙发上你这一天都在做什么啊。各位那句话真的是可以让做妻子的把丈夫杀掉，我在这里做什么，老娘一天做到死，现在刚刚躺下来你问我做什么啊。各位上帝问以利亚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眼睛都要喷出火来了，上帝啊你说我在这做什么，我在为你大发热心哎，我在为你奔跑，我在为你工作哎，你问我在这里做什么，我问你在那里做什么。很多基督徒和神的仆人都有这种以利亚的情节，我好了不起哦，都是我在做事，上帝你在做什么，这真是荒野大镖客。那个电影里面Clint Eastwood 的那种电影，一个人走在沙漠旷野里拿着枪要跟人家决斗，那个镖客是谁，以利亚，决斗对象是什么，耶和华。耶和华你知不知道他们杀了你的先知，烧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以利亚情节，这个世界上我最好，剩下我一个。耶和华说你出来要决斗了，出来就出来，出来了。耶和华叫以利亚出来，以利亚站在耶和华的面前，耶和华从他面前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不在其中，地震后面有火，耶和华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这又在讲什么事，所有轰轰烈烈的事是用上帝的话做基础的。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在为你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剩下我一个人。保罗在罗马书用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件事，耶和华撇弃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
不要用你的眼睛来看教会的情形，不要用你的肉眼来看这个世界，要用上帝的话，要用信心的眼睛来看那个掌管万有的上帝。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已经过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各位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乐园的失去是我们忘记上帝的话，乐园的恢复是我们回到上帝的话。你所有的奔跑，甚至最大的神迹，甚至天上降火下来，都不能取代上帝的话。刚好相反，当我们有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叫瓶里的油不短缺，我们可以叫坛里的面不缺少，我们可以叫天上降火，我们也可以用上帝的话，你自己得信，来改变人的心。各位，让世界上的人说我们是疯子，让世界上的人说我们是睁眼说瞎话，让世界上的人说我们是吃了鸦片，让世界上的人说我们被麻醉了，让我们自己知道，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随谁呢？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说信靠你说起来很容易，主，若你不怜悯我们，我们连一个字都信不下去。我们可以唱，我们可以讲，我们可以传，但是当没有雨的时候，当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当我们失业的时候，当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当我们久病不愈的时候，当孩子一直没有变好的时候，主，我们要求死，我们说你在哪里？主，当我们说你的话安静在天的时候，我们活在地上的人，我们觉得那个天非常的虚无缥缈。恩主，求主怜悯，求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的话，他说要有光就有光，他说叫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的那个话语，那个圣灵，那个恩典，那个生命的力量，不断地借着十字架进到我们心里，让我们也能够，让我们也谦谦卑卑地能够说，主，我们愿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侍奉你，见证你，就是少壮时子也有忍饿缺食的时候，但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他们行走不困倦，他们奔跑不劳乏。主啊，我们困倦，我们也劳苦，求主帮助，让我们因着你的灵，你的话，我们天天重新得力，天天经历你的信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拍摄，甲大家借一分钟哦，因今今日是迄个费城大学教会杜牧师的生日，所以咱听杜牧师起来，咱甲唱生日快乐。